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黄蓉，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 Antifa 集挺村民众，媒体沉默，川普怒批人渣。为就墨尔沃基民众集会捍卫公平选举，议员支持大选舞弊调查。 CNN 收视难保，全 AT&T 求售还债。乌克兰总统、防长、议长等六高官均确诊。港府推强制检测，被批全面监控港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六，川普政府的支持者在华盛顿 DC 举行了名为百万 MAGA 游行的大集会，但是当日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受到安提法和黑命贵的暴力袭击。川普星期六晚发推文怒批安提法是人渣。川普在推文说，激进左派垃圾做了这些事，现在他们已经被捕。川普指责安提法分子在夜幕的掩护下回来制造混乱。他在推文中说，今日华府参加 MAGA 大集会的人群轻松地抵制了激进左派安提法人渣，怎知他们就在夜晚在 99% 的人离开集会之后又回来袭击老人家和家庭。警察到了现场，但是离迟了，市长没有尽职。川普敦促华盛顿的警察开始工作了，做你们的份内事，不要退缩。川普还指责沉默的媒体无视华盛顿发生的冲突，并且转推了纽约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泽尔丁的推文。泽尔丁在推文说，今日暴力左派对川普的支持者进行身体攻击，令人憎恶。媒体几乎完全封锁了暴力事件的信息，这非常差，这亦都讲明了问题。在星期六晚，华盛顿 DC 的集会现场发生了多宗冲突，暴力升级，警方说至少逮捕了20人。星期六，威斯康辛州墨尔沃基市的川普支持者在塞尔维亚馆的宴会厅外举行了第二次捍卫公平选举集会，大约有300多人参加。在当日中午，集会进行了一半，一位塞尔维亚馆的工作人员突然打断集会发言人讲话，之后又下令解散集会。川普的支持者被迫走上街头，在街边进行游行示威活动。有10多名黑命贵的人士在这个时候出现，受到黑命贵挑衅，双方发生口角。参加集会的克里波士是沃尔基县共和党的通讯主管，他表示媒体不能够决定大选结果。他说，媒体不是检察官，我们需要确保计算合法选票，希望美国人能够振作起来，保持希望和信心。威斯康辛州的哈特兰市民琼尼说，我们希望有自由，但是黑命贵的人在我们面前不停地苛责，想要伤害大家。我61岁，他们好像想打我块面。他说，他们讲了很多我都不想在镜头面前讲的粗口和仇视美国的说话，这些发生在美国真的很可怕，我们要挺身而出捍卫我们的权利。美国俄亥俄共和党资深众议员乔丹星期日强调，调查潜在的投票违规行为至关重要。他还质疑2020年美国大选存在的可疑迹象。星期日，乔丹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巴蒂罗莫的采访，他表示，川普总统在今年大选之中比2016年大选的时候获得多出接近1000万张选票。他说，川普总统在今次大选中获得7200多万张选票， 超过历史上任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亦都超过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总统。乔丹仲支持川普竞选团队针对潜在的大选欺诈提出诉讼。乔丹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宾夕凡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乔治亚州以及所有这些重要摇摆州份所发生的一切。他还表示，民主党花了四年时间在俄罗斯骗局上，那对他们自己来讲更应该准许花四个星期的时间调查受到很多美国人质疑的选举过程。乔丹说，我们在乔治亚开始重新点票，我们在密歇根和宾夕凡尼亚州提出起诉，令这个过程继续行下去，令到美国人对选举有信心。美国电信巨头 AT&T 正寻求出售 CNN 来偿还巨额债务。福士资深记者加斯帕里诺指出， AT&T 近期的财务状况并不稳定，负债额高达$1,500 亿，削减成本是当务之急。考虑到 CNN 可能很难再靠反川普来赚取收视率， AT&T 可望藉脱手还债。加斯帕里诺在上星期五的报道中说，这个传闻是真的， AT&T 是一间财务出了问题的公司， CNN 和很多媒体公司一样仇视川普，并且将这种作风推到巅峰。目前已经有投资银行专家推测， AT&T 可能会将 CNN 出售给亚马逊老板贝佐斯，并且说这笔交易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合理。贝佐斯在2013年收购了华盛顿邮报，交易金额高达$25,000,000，该报以前是由一个家族拥有了80年。不过加斯帕里诺讲到， AT&T 在近期达成出售 CNN 的交易机会率很低，而且贝佐斯对收购 CNN 这笔交易暂时没有兴趣。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染中共病毒之后，乌克兰卫生部部长史提芬诺夫的中共病毒检测亦都呈现阳性。之前乌克兰财务部长、国防部长、国会议长和第一副议长都感染了中共病毒。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卫生部长史提芬诺夫在星期六的电视简报中公布了乌克兰中共病毒确诊病例的数字之后没多久，他发消息说，当日自己的中共病毒检测亦都是呈阳性，他将会继续遥距工作。在史提芬诺夫确诊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中共病毒检测亦都呈现阳性。11月10号清晨，泽连斯基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泽连斯基的检测呈阳性，而这个消息发表了没多久，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耶尔马克在面书上表示，他的中共病毒检测结果亦都呈阳性。乌克兰总统的妻子奥林诺就在6月确诊。该报道还指出，之前乌克兰的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的检测都是阳性。乌克兰官方网站11月14号说，总统的博客指出，乌克兰的国会议长和第一副议长都确诊。香港政府立法强制指定社区群组检测，违者可被罚款以及监禁。有民间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强制检测中共病毒，批评有关决定是将政治凌驾于港人人权之上，并且质疑当局试图全面监控港人。香港政府上星期五急忙通过强制检测 599J 章的法律框架，指定特定处所生活、特定职业、接近完成14日强制检疫的抵港人士等要强制检测，而生效时间是11月15号凌晨12点，违者可被罚款2,000元，最高可以监禁6个月。多名区议员和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心等团体星期日召开联合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反对强制检测中共病毒。公民中心成员欧赞连强调，政府不应该强制市民去做检测，或者以刑罚去迫使市民，或者以刑罚去迫使市民做检测。他说，港府近年来经常以防疫为借口，实际上打压游行集会自由，令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受损。例如原本香港记者协会计划在这个星期日举行游行，又被港府以防疫为借口否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蓬佩奥展开欧洲和中东七国行，马云好友遭袭，绰号钱多多，在港拥 6.9 亿豪宅。欧洲理事会主席东盟峰会强调诚信，规则秩序剑指谁。川普团队再提告，要求宾夕法尼亚州停止认证选举结果。英国2021年初新开两座超级实验室，检疫量能倍增。加拿大保守党话，政府应强硬对待中共和华为。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已出访抵达巴黎，展开为期10日的欧洲和中东七国之旅。这次访问将聚焦反恐和宗教自由。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介绍，蓬佩奥将前往法国、土耳其、格鲁吉亚、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蓬佩奥在巴黎期间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外长德里安和其他官员，目标将是推进在经济、安全事务以及反恐和全球面临的威胁等方面的跨大西洋努力。他亦将参加敬献花圈仪式，纪念法国最近在恐怖袭击中的受害者。巴黎行程之后，蓬佩奥将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东正教普世牧首巴塞洛庙会面，讨论土耳其和该地区的宗教问题，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对宗教自由的坚定立场。据悉在伊斯坦布尔期间，蓬佩奥不会与土耳其政府官员会面。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这个并不是怠慢土耳其政府，而是日程安排问题，并表示土耳其领导人在蓬佩奥访问期间亦有自己的出行计划。马云好友浙江富商钱锋雷11月14号在香港湾仔遭人追斩，引发各界关注。他星期日较晏在微博发文说，他会在16号当日在香港报章刊登广告，悬赏1,000万港元缉凶。钱锋雷遇袭之后已是星期日下午接受港媒访问，他称不知道对方是哪一个，亦都没有与人发生冲突，受伤进行手术之后目前正是休息中。据大陆媒体报道，由于钱锋雷出手阔绰，是知名的慈善家，绰号钱多多，由于行事神秘低调，又是马云从中学认识至今的老朋友，亦是蚂蚁金服的间接股东，在香港遇袭事件后引发舆论诸多揣测。据悉，钱锋雷的高调慈善之路始于2006年。当年在嫣然天使基金慈善会上，他以500多万元拍得一幅画，开始广泛引发关注。2012年第四届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会上，亦以举牌2,000万拍得玉观音，成为全场标王。澎湃新闻指出，钱锋雷是环球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在玉树地震中捐款。2013年宁波水灾发生之后，他还捐款1,000万元，2014年以 6.9 亿元的价格买入了一栋香港百家道28号的豪宅。欧洲联盟日前在今年的中欧峰会上强硬施压北京，兑现承诺遵守互惠公平等原则，并要求中共遵守国际秩序，配合世卫查清武汉肺炎病毒来源。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上个礼拜五11月13号代表欧盟出席在越南举行的2020年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并发表演讲。在谈到中共病毒时，米歇尔表示，新冠病毒给世界民众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个困难的时期，在抗击大流行及促进贸易和经济和加强安全方面，欧盟和东盟会彼此依存。米歇尔还表示，为了渡过这一个危机，无论地理上相距有几远，我们需要共同行动，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可靠值得信赖的伙伴。他指出，这场大流行已经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漏洞，欧盟需要确保供应链保持开放性，确保关键物资供应链更安全、更有弹性和更多样化。另外，在谈及欧盟和东盟的经济贸易议题时，欧盟与日本、韩国、越南和新加坡已经达成了一些贸易协议， 这个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共同贸易，而欧盟和东盟的商品贸易总额几乎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一半。他表示，这个将促使我们最终达成一项欧盟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川普竞选团队15号再向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官禁止该州认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胜算。起诉书说，除非2000年的布殊诉哥尔案是小题大做，否则总统候选人一定希望自己的合法选票计入票数，对手的非法选票无效。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是少数几个摇摆州之一，目前两位候选人的差距很少，川普团队正要求重新计票或其他诉讼。川普团队律师林达·克恩斯提交了诉讼，指控宾夕法尼亚州6个县的官员非法允许选民在11月3号投票日之前使用有缺陷的选票补投邮寄，或者在投票日投下临时选票来到所谓弥补错误。目前川普团队正努力阻止宾夕法尼亚州认证大约70万张邮寄选票，这些选票来自匹兹堡和费城等人口较多、严重倾向民主党的地区。今个礼拜11月17号和19号将各有一场听证会，分别针对是不是驳回诉讼以及证据调查。宾夕法尼亚州地区法院法官马修·奥兰将对此案作出裁决，不过该法官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被任命。英国政府星期一表示，英国明年初将新开两座超级实验室以应对疫情爆发，届时英国检测中共病毒的量会是目前的两倍几。路透社报道，两座新的超级实验室分别位于英格兰中部伯明翰市附近的利明顿温泉区以及苏格兰，每日最大检测量将可以增加60万件。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说，我们在缺乏大型检测诊断系统情况之下遇上这一场危机，但后来建立了一套系统，而这两座超级实验室将是未来的下一个步骤。除了检测中共病毒之外，新实验室亦计划提升英国诊断严重疾病的能力，包括癌症、心血管病和代谢疾病等。目前英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约有20000多宗，英国染疫病亡人数是欧洲最高，累计死亡病例在上个礼拜超过50000例。另一方面，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星期日晚间表示，由于首相约翰逊接触了确诊感染的议员，因此未来10日将进行居家隔离。他在3月底才曾因感染病毒而紧急入院，之后在受访时曾说，在加护病房期间他经历过生死关头，这个让他深刻体会到新型冠状病毒无药可救。加拿大保守党近日呼吁自由党政府对中共和华为技术采取强硬态度。保守党领导人奥图尔星期日在接受 Global News 采访时表示，保守党准备在30日内提出一项动议，呼吁政府禁止华为参与本国 5G 网络建设。保守党亦敦促自由党制定一项战略，以解决有关中共官员或其代理人在本国影响和恐吓加拿大人的问题。奥图尔说，自由党应该对加拿大人和加拿大的民国诚实，强调数百名加拿大人和家庭正是遭受中国共产党在加拿大的影响所带来的风险和威胁。他指出，我们正是提出一项动议，进行认真的公共教育讨论，并最终令政府严肃对待这些问题。当被问到如果加拿大强硬对待中共，是否为中共的报复行动做好准备时，奥图尔说，加拿大需要与五眼联盟合作，确保我们经济实力等方面能制衡来自北京的恐吓。他表示，我们同志同道合的民国合作越多，我们就能抵消这一种影响，并降低中共孤立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能力。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同盟友保持一致的原因。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立法强制检测，区议员、民间组织联合反对。一名警员涉嫌警署内监守自盗被拘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立法强制指定社区群组检测，违者可判罚款及监禁。11月15号，多名区议员以及民间组织发出联合声明反对，批评有关决定是将政治凌驾尊严，质疑当局藉此进一步全面监控港人。政府订立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对若干人士强制检测，仲在今个月十五号生效，违例者可被罚款2000港元及最高监禁半年。记者会上，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心成员欧赞年表示，港府对市民做强制检测是违背个人意愿，用刑法来威胁港人是侵犯人权。民间亦怀疑港府以此收集香港人的 DNA，会否被送中用作政治监控。他又指，港府近年来以防疫为藉口，打压游行、集会自由为实，港府霸王硬上弓，只会令市民更担忧。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干事刘海文批评，政府强制检测对医患关系百害而无一利。他担心有轻微症状的病人不想面临被强制检测及罚款、监禁，因此拒绝求医，反而不利防疫。荃湾区议员潘朗聪亦指，限聚令599章原本是要来控制疫情，但就成为港府在非常时期下的恐惧。政府持双重标准，既协申请游行不获批准，亲共团体就可以在全港各区摆设街站。他质疑政府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记录人的行踪是迈向健康码全民监控的开端。香港警方11月14号表示，一名29岁的警务人员在他工作的警署内涉嫌盗窃一批行动装备、相机电池、罐头食物等物品，在湾仔被捕。消息指，被捕的警员姓黄，29岁，任职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督察。案发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有警务人员发现放在湾仔军器厂街一号警察总部的办公室内一批行动装备不翼而飞，怀疑被同袍偷去。经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后，拘捕了29岁姓黄的高级督察，他现在已被停职。据知被偷去的物品包括头盔及手套、相机电池、鲍鱼罐头等物品。警方表示，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及纪律复检。对此，有网民纷纷留言讽刺，指警察最冇纪律部队，又要麻烦律政司出手撤控，他是爱国督察，尽得中国精髓。黑警再做更多美化包装都冇用，香港警察腐败已经人所共知。八传媒工会去信林郑，促开放查册，撤蔡玉玲控罪。林郑提请中共人大 DQ 四名议员，钟建华发文抨击。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因制作元朗721恐袭特辑查册车牌，被警方起诉两项虚假陈述刑事检控。11月16号，八个香港传媒工会和组织去信特首林郑月娥，希望紧急约见，要求政府督促各部门开放查册，传媒可以新闻活动作为申请原因，撤销对蔡玉玲的控罪。公开信指，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编导蔡玉玲因查询车辆登记资料，被指虚假陈述和被刑事检控，令业界忧虑，担心记者追查真相的同时有机会查册变入册。团体认为，林郑月娥多次公开表示维护新闻自由，尊重记者采访，政府应恪守维护新闻自由、保障公众知情权、 公开信众指向政府部门查阅车辆、公司、婚姻、土地等资料是新闻由来已久的做法，但相关部门以防止资料被滥用收紧申请要求，变相令查册作为新闻用途有法律风险，强调追查真相属传媒天职。过往有不少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报道，包括政府高官僭建及选举舞弊等事件，都是透过查册方式揭露。政府不应该以行政手段为记者查册设立重重关卡，阻碍记者调查真相，削弱传媒监察的角色。中共人大常委通过决议，对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增加新规定，四名泛民主派议员即时被褫夺议席，香港政府亦宣布即时 DQ 四名立法会议员，剩低的民主派十几位议员随即宣布总辞抗议政府。事件震惊社会，据知今次人大议案是由特首林郑月娥提议，而林郑事后更表示兴奋，香港理大应用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在他社交平台发文抨击事件，批评林郑的兴奋未必反映建制派的心声，如果立法会变成一言堂，整个局面会变得何其难堪。文章指九七主权移交后，香港人已看清楚所谓建制派的真面目，去年爆发的反送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建制派盲目支持港府，完全不理会市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当时连代表商界的自由党，虽然不少在国内投资的港商都担心修例，但去年百万人游行反对后，自由党还说会在二读时支持草案通过，鼓励政府强为，结果触发了这场抗争运动。一直以来，建制派以北京马首是瞻，对香港人的意见置若罔闻，硬着头皮支持政府，将不合理讲成合理，以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明日又可能打倒今日的我。这个就是建制派。建制派议员用有责任支持特区政府有效施政的荒谬讲法纵容政府，令政府为所欲为，完全不受制约，这个非有效施政，而是制度失效，讲明作为民意机关的立法会已被阉割。钟建华说，虽然立法会议员来自不同党派，但都应该为他代表的选民及社群反映意见，代表人民监察政府，更需本住良知和专业经验来作出政治判断。在民主制度之下，即使身为当权政党的党员，在议会内都不一定要支持政府的议案。北京不断扭曲香港社会符合文明社会的那一套政治理论，先出现这种奴才型的建制派，造成立法会被阉割的情况。身为建制派班长的廖长江呼吁泛民议员要做忠诚的反对派。钟建华觉得十分可笑，如果在议会内只能忠诚于政权，这个根本就不是反对派，反对派就是要代表市民监察政府，忠诚的对象是选民而不是政权。不过他认为忠诚的建制派这种政治怪胎还是存在，他们只忠诚政府，政府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如果官意和民意相抵触，还是无条件支持政府，否则就不符合建制派这个字眼。钟建华还表示，失去民主派的立法会肯定不会再有反对的声音，他预计在一些小问题上或有建制派人士做做样，蒙骗香港人，个别建制派议员或者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讲些反对的话，但最后都是看政权面色，他形容是逢场作戏，香港人不要当真。对于建制派议员表示以后要挺起腰骨，钟建华分析，这个讲明建制派议员一向都没有腰骨。当年董建华做特首的时候， 计划废掉两个市政局。建制派第一大党在明知政府数够票的情况下，假扮要回应民意，说要投票反对取消两个市政局。他们的计算是，即使投反对票亦不会影响政府的决定。但当民主派议员趁着建制派人数不足突然取消发言，被议会可以进入程序，建制派议员唯有硬着头皮拉布，等其他建制派议员回到议事厅保证够票通过，被那一幕建制大党扮挺起腰骨的闹剧继续上映。钟建华认为，口头上反对政府，到头来还是支持，闹剧在过去20多年来上映了不知几多幕。他质疑是哪个几十年来吹牛说支持集体谈判权，但在废除立法已通过的集体谈判权上投下了支持政府的票。他最后指出，港人大多数反对的明日大屿填海和大湾区投票这些议题，建制派更不会有腰骨反映民意。几乎可以肯定，这班没有腰骨可挺的建制派肯定可以搞到777恶高潮迭起，觉得特别兴奋。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主要内容有：川普表示拜登正系喺假媒体眼中获胜，我哋必赢。川普律师鲍威尔表示准备在各州翻转大选结果。朱利安尼表示都面人同中共委内瑞拉有密切关系。数十万民众华府大游行支持川普抵抗邪恶势力。拜登基金会黑幕曝光，牵出奥巴马同辉瑞制约。以下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朝早发布推文说，拜登正是在那些发布假新闻的媒体眼中获胜，我不承认亦不认输，这个是一场被操控的选举，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在上述推文发出几分钟前，川普总统在另一则推文中说，这个是一场被操控的选举，我们一定会赢。但是这两则推文和川普的其他很多推文一样，被推特进行言论审查，被标记为有争议。截至目前，川普总统竞选团队在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等一些关键摇摆州提起诉讼。在很多媒体宣布拜登胜选的同时，大纪元时报发声明表示，在相关法律程序结束之前不会宣布胜选者，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应该由选举人团决定。川普总统在星期日朝早的其他推文中再次表示，11月3号投票日和11月4号一些关键摇摆州的选举过程存在问题。川普说，投票日夜间的所有机器故障都被证明是企图偷窃选票，邮寄投票就是在这里胡闹。川普总统星期日再次在推文中批评 Dominion 投票系统，全美很多州使用 Dominion 投票机，尤其是拜登暂时领先的一些州。川普在推文中说，选票由 Dominion 这一家极左派公司进行统计，Dominion 名声差，品质低劣，德州因其不符合安全标准而拒绝使用这个系统，我在德州赢了很多。川普说，媒体造谣不报道 Dominion 在这次大选中的计票问题。此前有专家、政客和媒体曾经质疑 Dominion 投票机的可靠性。美联社今年2月曾经引述专家的分析表示，Dominion 投票机利用条码计票，对其系统做手脚后，就可以令到条码不记录投票者选择的候选人，而改成另一位候选人，投票者本人亦不会知情。爱荷华大学电脑科学家杜加琼斯确信，不应该使用电脑计票， 电脑计票只适合作为辅助方式，帮助那些自己无法填写选票的人。川普竞选团队律师鲍威尔星期日在接受 Fox 节目采访中说，我们准备好翻转多个州的选举结果，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选举舞弊证据，可以发起广泛的刑事调查。鲍威尔还表示，选举软件将数百万张选票从川普总统手中转给了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乔拜登。鲍威尔在作为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辩护律师时获得了全国的关注，他近日加入了川普竞选团队针对大选欺诈所成立的法律团队。鲍威尔说，有举报人挺身而出，指控投票系统 Dominion 是为操纵选举而设计的，还说他看到在其他国家亦发生了类似事件。鲍威尔说，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据多到就好像消防龙头喷出的水流一样。鲍威尔亦表示，在法庭上举证之前不会在媒体透露他所掌握的证据。鲍威尔说，他们可以在投票机上插一个闪存，他们甚至可以从互联网，甚至从德国或者委内瑞拉上传软件到投票机上，这些操作可以实时观察投票，可以实时转移投票，那些不良行为者可以远程访问任何东西。鲍威尔还说，我们从数学上确定了他们使用的确切计算法，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计划使用这些计算法将给川普的票转移给拜登。鲍威尔认为，多米尼人投票系统当初创建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查韦斯进行舞弊，而这个系统是由古巴、中共以及委内瑞拉资助的。鲍威尔还说，现在美国每日都有外国者前来举报选举舞弊，很多证据表明大量选票在被操纵下投给拜登。鲍威尔认为，这个表明大科技公司、媒体机构和民主党人串通一气进行舞弊。11月13日，鲍威尔在接受 Fox 主持人多布斯的采访时说，川普总统以压倒性多数赢得这场选举，这个将是无可辩驳的。鲍威尔说，多米尼人系统协助盗窃选举，他会揭露这些内幕。鲍威尔同时表示，要揭露出每一个帮助拜登盗窃选举结果的民主党人。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星期日在 Fox 新闻采访中，以及星期六在纽约市电台 WABC770AM 的节目采访中，对 Dominion 投票系统和国外的联系表示质疑。在 Fox 的采访中，朱利安尼告知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大选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在 WABC770AM 电台节目上，朱利安尼亦表示，内华达州、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都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这些机器是外国机器，不应该在美国任何大选中使用。朱利安尼说，严格说，在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前提下，在选举结果非常接近的州，川普的差距都不到1%。朱利安尼是在暗示，即使使用有舞弊嫌疑的投票系统，差距都这么小，对这个进行审查是应该的。朱利安尼接着说，Dominion 实际上是由两个委内瑞拉人拥有的公司，而且已经经营了大约20年，这种机器在很多地方都被取消使用资格。朱利安尼说，在对 Dominion 进行一些调查后，就会发现 Dominion 使用了 Smartmatic 软件，而 Smartmatic 软件是由两个委内瑞拉人和查韦斯建立的，可以追溯到2004年，曾经在南美的选举中舞弊。在10多年前，这款软件在美国国会受到质疑，并在多个州被禁止。朱利安尼说， Smartmatic 是一家左派公司， 他的董事会主席和索罗斯在商业上有密切联系。朱利安尼说，现在这个软件以二级承包商的方式再次进入美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大选的选票被送往国外，再牵扯出与委内瑞拉和中共结盟的公司，这个太过分了。根据《华尔街日报》一月对投票机安全性的报道，美国三大投票机公司的产品中有两成元件都来自中国或俄罗斯。报道说，外国供应商制造的投票机零部件引发安全担忧。11月14号中午，来自全美各地数十万民众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的自由广场，参加支持川普总统的集会和游行。当日的活动定于中午12点开始，清晨就陆陆续续有民众前往自由广场。上午10点，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10点05分，川普总统的车队亦意外出现在广场。川普在车内向支持者挥手致意。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退役军官阿德尔女士和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海西相聚华盛顿，参加支持川普的游行。阿德尔说，如果被共产主义左派入主白宫，美国人民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他们会指使我们做什么，他们会夺走我们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权利，最终将演变为某种革命。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阿善是美国空军退役军人，他说，我们来到这里公开支持我们的总统，他为我们而战，我们为未出世的 BB 而战，为我们的警察而来，为军人而来，为勤力工作的美国人而来，亦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儿童而来，全世界都在这里依赖川普总统。内布拉斯加州的小企业主德普特说，川普总统珍惜生命，反对堕胎，他不认同民主党支持堕胎的立场。川普总统保护信仰自由，拜登反对信仰自由。德普特说，我们对待每一个问题的立场都要基于对神的信仰，基于宪法，这个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失去了这些，我们将失去国家。如果他们将社会主义引入这个国家，两三年后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好像今日这样。一位华裔的郭女士表示，我们不能够给川普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要站在他的身后，给予鼓励，为他呐喊，做他坚强的后盾，给他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人。根据《纽约邮报》11月15号报道，拜登癌症计划基金会是由乔·拜登及其妻子吉尔·拜登于2017年成立。基金会的目的号称是开发和推动治疗方案，加快对癌症的预防、诊断、研究和护理。但是根据调查，这个癌症慈善机构在成立前两年没有将其收入的任何捐款用于癌症方面的研究，而是用了数百万美元来聘用奥巴马的亲信。该慈善机构在2017年和2018年财政年度收到的捐款为480万美元，但是工资总额的支出就高达307万美元。根据拜登的慈善机构最近的联邦税务备案，该机构的总裁格雷戈里·西蒙在2018年财年收入超过42万美元。西蒙是辉瑞公司的前高管，还是奥巴马政府白宫癌症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的薪水在2017年财年超过22万，在基金会2018年的收入几乎翻了一倍。此外，拜登癌症基金会还雇佣了丹尼尔·加年华，他是奥巴马癌症计划的前幕僚长，他在2018年从拜登基金会拎走25万美元，但是该机构发放的款项却为零， 换句话讲，该机构没有将任何收到的捐款发给癌症治疗机构。而辉瑞公司的立场和涉水深度近利亦浮出水面。11月9号辉瑞药厂在大选后宣布疫苗试验成功的同一日，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以每股 41.94 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超过 60% 的个人股票，总计约为560万美元。川普总统9号当日亦表示，美国 FDA 和民主党人不希望在选举前被我获得疫苗胜利，所以他们在5日后才公布出来，正如我一直说的这样。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崔氏，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即使坦克对住我的窗口，我亦不会屈服。华盛顿大游行主流媒体在噤声，比尔奥莱利说，新闻媒体崩溃时刻来了，震惊世界的挺川普游行，川普流泪了。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最高法院保守派阿利托大法官11月13号在美国联邦党人学会做了个视频讲话，他对民主党会议员干涉司法举动发出强烈谴责。他说，给我们回到一些基本的东西上，最高法院是有宪法创建的，不是由国会创建的。在宪法上，最高法院履行合众国的司法权，国会无权干涉。艾利托法官多次提到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表示已经不在乎政治正确，号召所有律师、法官站出来捍卫言论自由、捍卫法律和秩序、捍卫宗教，强烈谴责主流媒体、某些低级自由法官和专家在中国病毒的问题上对民众的严重误导。他点名批评民主党、国会议员和纽约市，不仅批评还揭露他们这些人居心叵测、动机阴险，坚决表示法庭会和这些立法会斗争到底。他说，即使坦克对着我的窗口，我亦不会屈服。对此，麻省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说，最高大法官不应成为政治黑客。阿利托大法官的言论是赤裸裸的右派偏见言论。时事评论人夏小强认为，的确最高法院大法官很少对政治发表言论，但阿利托大法官的这番言论亦不应视为时事政治言论，因为他本身就是保守派大法官，秉持保守派立场，他只是讲到了他对美国现状的担忧，对宪法效力的担忧。这个同左派大法官金斯帕格在2016年时所做的不一样。在2016年时，金斯帕格直接卷入总统大选中，他呼吁民众不要给共和党人川普投票。这次大选中，正是阿里托大法官下令宾夕法尼亚要将11月3号晚7点后收到的邮寄选票分开存放、分开计票。被认为是最高法院内最保守的大法官托马斯是一名黑人，因此一直被民主党抨击，用拜登的逻辑来讲，就是他不配做黑人。对此，托马斯大法官说，我的工作是写法律意见的，我的工作不是为了回应那些白痴的人，无论我是不是黑人，那些指责和批评都很愚蠢，都不值得我做出回应。同日13号，加州萨特县高等法院法官沙拉克克曼裁定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无权修改或改变现有的选举法，原因是今年6月纽森发布行政令，要求向所有注册选民发送邮寄选票， 此举是越权行为，违反了州宪法。这个举动遭到加州两名共和党众议员的控告。克克曼法官的这项裁决被纽森落了永久禁令。15号一个被上传到网上的视频里面，一个男子叫住佩洛西，笑住走过来同他握手说：嗨，只听到男子压低声音说：收监时间快到了，做好准备啦。这个时候助手将他拉走，男希面上表情尴尬，男子又随后加了一句：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同日有推友转发川普总统发推特，下方看到面书将拜登从当选总统改为预计获胜者，推友称拜登被降格了，这些无耻信息平台亦闻到了拜登江河日下、左棍末日的来临。川普团队美国法律界顶尖维权大律师林肯伍德六号在乔治亚州新闻发布会上演讲时强调，美国正遭遇宪法危机，他将为总统而战。11月12号他连续发出了多个推文，直指现在美国正处于同中共的政邪大战之中。他呼吁更多美国人民觉醒，不要被中共操纵，要为自己思考，为自由而战。直到现时为止，有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选民欺诈行为广泛蔓延。华盛顿100万人的挺川普大游行，美国主流媒体有一次集体噤声。有网友表示，主流媒体在这一次的挺川普大游行中再一次向世界告知他们已经不再代表民意了。这一次大游行，主流媒体不但不报道，CNN 在自己的频道上列出了支持川普的媒体和媒体人黑名单。有网友表示， CNN 列出的黑名单媒体人反而最有活力和收视率，所以对于 CNN 和左媒的新闻要反着听，就好像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一样。亦有网友说，越来越好像中共的手法了，是同中共学的，是堕落后的人性的黑暗实验。13号福克斯商业网络公司高级记者查理·加斯帕里诺表示， AT&T 正在考虑出售 CNN 来偿还巨额债务。鉴于目前预计的总统选举结果，他表示 CNN 的评级将受到打击。他报告说， AT&T 负债1500亿美元，财务状况不稳定。媒体投资银行家同他们说，尽管在不久的将来达成任何交易的几率都很低，但将 CNN 出售给亿万富翁杰夫·贝佐斯还是有意义的。对此 Lifetime 发推文说， CNN 被挂牌出售，看看有哪个中国民营企业替习近平拿了它。14号 DC 8万挺川普集会的现场，一个 MSNBC 的记者在现场同他的同事想趁机炮制假新闻，结果被周围的民众发现，当场遭到围观的民众起哄抵抗。对此新唐人主持人姜光宇发推文写道，这个就是假新闻的下场，是时候媒体大洗牌了。在大清帝国日报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主流媒体记者采访川普支持者，又试图有道歪曲，民众从游行队伍中纷纷出来群起而攻之，他被吓走了，还带了两名保安。保安说是 CBS 的记者。有网友表示，这么大规模的民意，主流媒体居然看不到报道。难怪林伍德说，事后所有这些媒体将销声匿迹，因为他们自毁声誉。14号川普发推文写道，福克斯新闻和假新闻媒体网络没有展示这些大规模的聚会，相反他们被记者站在几乎空旷的街道上。现在我们有了新闻界的压制，比美国再次伟大。亦有网友表示，比不识嘢的人看下，这些好像是寥寥几万人的规模，而且镜头所触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网友说，无数受极权和不公压制的民众来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乐土，如果失去这个最后的自由之地，这个世界将走向黑暗。福克斯上个星期将杰灵法官的节目取消，引发保守派观众愤怒，纷纷抵制福克斯。这个星期福克斯妥协了，杰灵法官的节目又恢复了，而且还请了一众重量级嘉宾要报大料。 华盛顿大游行的场面在福克斯新闻亦有露面。比尔·奥莱利曾被描述为福克斯新闻二十年历史上最大的明星，在1996年加入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主持了奥莱利因素，直到2017年，他是很多著作的作者，并主持了无线电因素。比尔·奥莱利大游行当日在推特上发出推文表示，你准备好应对新闻媒体的崩溃了吗？他来了。星期六14号中午，针对震惊世界的美国大选舞弊，美国民众发起了同样震惊世界的全国性的停止涉选的大游行。在得知百万美国人从各州赶往华盛顿 DC 参加挺川普大游行时，川普总统流泪了。网友 Cindy 发表感言，这个是同外妻外子三人同时感染中共病毒生死未卜的时候都没有流泪的眼看，看到美国人民终于被唤醒，伟大的国家终于不会被邪恶势力摧毁的那一刻，他流泪了。期间川普总统车队刚刚围绕自由广场转了一圈，川普总统在车中微笑看着支持者，坐在车里面向支持者挥手感谢，支持者欢呼雀跃，整个游行充满了振奋人心的我们要川普的呼喊声。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针对大选舞弊的大游行，现场人山人海。另一边那里有现场民众唱起了美国国歌。哦，你可以看见透过一线曙光，我们对住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边个的阔条明星冒着炮火险象依然迎风招展，在我军碉堡火箭闪闪红光，炸弹空中作响，他们彻夜见证我旗安然无恙。你看那些星光灿烂之旗是否仍在飘扬在这个自由国土勇士的家乡。与此同时，国防部总统任命人塞巴斯蒂安·戈尔卡博士在自己的办公室现场展示楼下人山人海挺川普抗议人群，并说这些群众的行动已经证明了民主党想偷选票是不可能的，拜登不会当选什么总统，在你的地区出来抗议，我们的川普总统回来了，现在就加入我们了。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在推特上发言感叹，惊人的100万游行者在沼泽中降临以示支持，政治历史上最好的写照，我们爱你们。今天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